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上个礼拜呢，我们用了很集中的一段时间把乌克兰的这个战争啊和大家讲了一下，主要是讲美国怎么武装乌克兰。那个节目用了我们四次的时间，那个其实是个非常大的一个题目啊。我们坚持每一天给大家讲一段，这样用了整整的四次的时间把这个故事的背景讲完了。大家呢那些节目可以收集起来，那么如果把我上一次的这个美国是怎么知道俄罗斯会打乌克兰的那段节目截起来，这是等于一个上篇一个中篇。那我希望呢以后可以做下篇，下篇呢又一定要讲到这个乌克兰战争结束了啊，那估计还有一段时间。不过呢我是做那个节目倒是花了很多的心血，要给大家有足够的这个资料了。那今天呢这个本来呢要讲讲中国大陆的两会，因为呢到了13号这个两会就开完了，那么这个内阁也选出来了。不过呢我在这个尖峰时刻的节目里面给大家已经非常详细的讲了一下这次选出来的新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构成，所以大家到那个节目上听一听呢就可以知道。不过那个节目我不知道有没有反听的这个可能，如果没有的话呢，可能我们在未来啊，我们呢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再和大家讲一次。那既然那个节目讲了，可能都是在同一天播出，所以呢我今天呢就换一个题目讲。这个题目呢也是希望有一个差异化，一个是国际的事情，但第二个呢和我自己讲过的内容呢它有些不同。那么这个呢我就想讲讲这个另外一个大家不太注意的国家，但是一个巨大的国家，就是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呢靠着中国靠着俄罗斯，原来是俄罗斯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如果说俄罗斯有几个原来的加盟共和国是超级大的，一个就是乌克兰，一个就是哈萨克斯坦，这都是大。白俄罗斯都没有那么大，乌克兰是超大，哈萨克斯坦也是超大，这两个国家呢实力也不差的。那乌克兰历史上有原子弹，有可以做航空母舰，可以做战斗机。哈萨克斯坦的能源储存呢是极为丰富的，并且它是跨在中部，它是一带一路的必经的一个地方啊。那所以呢，哈萨克斯坦怎么样呢？我们呢从来就不怎么讲，就它发生过一次动乱，大家记得吧？就。但是呢当时哈萨克斯坦的这个总统啊托卡耶夫是请俄罗斯派军队来评判，那军队一进来以后几天就搞完了俄罗斯的这个空运的部队，所以呢大家心目中想这个没什么好讲嘛，就亲俄的。不是的啊，这个人名堂很多，所以今天呢给大家讲讲这个哈萨克他这个总统托卡耶夫和他对哈萨克斯坦的这个转变。因为这个国家他靠着中国，他又是一个横跨这个中亚的最大的一个国家，旁边一些小国家什么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能力都比他小得多，他是最大的一个中亚的国家啊。所以我们今天讲讲他。托卡耶夫应该说他是改变了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原来是比较差的，因为这个哈萨克斯坦原来的那个总统这个纳扎尔巴耶夫，这个纳扎尔巴耶夫基本上是个独裁者啊，并且是亲普京亲的不得了，那就差一句没有把哈萨克斯坦变成俄罗斯的另外一个加盟共和国，就那么一个情况。但是呢托卡耶夫呢他有很大的变化。那么现在呢他当然人还在做，这个人高高大大的，会讲中文的这个人。那么很多人说他这个人呢现在虽然没下台，大家也都注定他会成为哈萨克斯坦的伟人，因为他做了一系列的重要的改革，这些改革呢是让哈萨克斯坦呢脱胎换骨，变成现在中亚地区最进步最强大的国家。那大家说是不是啊？哎，我跟大家讲讲。我们知道呢托卡耶夫呢他的上台呢是上一任的这个独裁的总统啊纳扎尔巴耶夫支持的。2019年6月份，就是因为纳扎尔巴耶夫年纪大了要下去了，选了一个人就让他当总统，这就是托卡耶夫。他看起来他也怪怪的，外界当时的评论呢就认为这个人生性懦弱，他注定是这个纳扎尔巴耶夫的这个傀儡。他上台以后呢 很乖张，非常的乖巧。他上台以后啊，就把他的首都，大家知道哈萨克斯坦的首都叫什么东西呢？叫阿斯塔纳。他就把首都呢改了一个名字，叫做努尔苏丹。努尔苏丹是这个纳扎尔巴耶夫的名字啊，就是他的姓，他叫努尔斯丹，纳扎巴耶夫。他就把这个城市的名字改成他的上一任的总统努尔苏丹。那么所以呢，这个纳扎尔巴耶夫当然高兴了，我选一个人把首都的名字都改成我的名字。所以托盖耶夫呢用这个呢表示对前总统呢是非常的喜欢。这样呢，托盖耶夫呢就做了两年的傀儡啊，他一次都没有什么变。2022年以前，我都不觉得这个人有什么变化，就是乖乖的在那里当。那么，但到了2022年的元月份，就闹事了。哈萨克斯坦国内爆发了是反对这个纳扎尔巴耶夫的骚乱。那他托盖耶跟他没关了，没人反他，但是反前总统啊，因为前总统呢拉着权力不下台，不放手。所以呢，托盖耶夫呢就想办法呢，就说我要帮忙啊，就请俄罗斯军队。俄罗斯军队当然喜欢了，你反这个纳扎尔巴耶夫，那就是反俄嘛。所以呢，俄罗斯的空降部队立马就在这个他的这个首都啊阿斯塔纳就降落，那就俄罗斯用军队力量就帮他平定了骚乱。那么那个托盖耶夫呢，基本上是向普京呢俯首称臣啊，那普京觉得很顺呐、啊。那么普京看来呢，就是托盖耶夫呢，看来这个家伙啊比纳扎尔巴耶夫很容易，更容易控制。这个纳扎尔巴耶夫呢，经常有些个人的看法，我要这样做，我要那样做，不太听普京的话。但是呢，托盖耶夫呢不但听话，还请俄罗斯军队来帮助平叛。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纳扎尔巴耶夫在他的统治末期呢，是开始试图摆脱俄罗斯的控制，变得不太听话。普京呢就想培养一个比较软弱的傀儡政府，的防止颜色革命嘛。这些人一搞示威，那就独立出去了，那再不听俄罗斯的话，这个早些时候本来以为这个纳扎尔巴耶夫是乖乖的，结果呢到了后期他慢慢想独立了，这怎么行呢？哎，这个是老百姓反对，那俄罗斯说一听这个总统要求托盖耶夫，我就派军队去平了叛。这个托盖耶夫一定就是俄罗斯的傀儡，俄罗斯希望有这样的领导啊在他的周边国家。那么所以普京呢就相信托盖耶夫呢会比上一任的总统啊这个纳扎尔巴耶夫更加的恭顺。他没有想到这个托盖耶夫其实胸有韬略，他在忍，他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反客为主，这普京完全没有概念。2022年的2月24号，俄罗斯开始打乌克兰，俄乌战争爆发，俄军的表现呢完全大出大家的意料之外，说是72小时占领这个乌克兰首都基辅，结果打下去就没打完。那么普京呢又被这个西方国家集体制裁，没有办法顾其他的事情。那么这个托盖耶夫在这时候知道好是好机会了，俄罗斯现在腾不出手来搞我，我呢就自己变得更加强大。那么呢就开始企图摆脱俄罗斯的控制。那我今天讲的这个其实很有意义啊，因为呢俄罗斯周边还有很多的这些前加盟共和国都是想摆脱俄罗斯，但是找不到办法。我们先看这个哈萨克斯坦怎么做的。第一次2022年的6月份，大家记得吧，那个去年在圣彼得堡举办了一个国际经济论坛。其实那次论坛我都说开什么经济论坛呢，你都打得这个灰头土脸的，但这个普京呢要面子，那么就请了很多人。结果呢普京呢就说这个卢甘斯克顿涅斯克两个国家要独立。这个在论坛上，托盖耶夫在台上跟普京坐在一起讲话，他居然反对，他说他不支持卢甘斯克，不支持顿涅斯克这两个国家的独立，并且他还讲，他说国家领土完整要先于民族自觉，那国家首先要领土完整， 你怎么一下搞民族自觉呢？他为什么这样讲呢？托卡耶夫其实就是担心俄罗斯会在哈萨克斯坦是故伎重演。那比方说大家知道哈萨克斯坦住的大概10%的俄罗斯人，这些人呢在哈萨克斯坦占领了一个地区，如果他们在那里搞公投说哎呀我们要变成独立，那么然后呢俄罗斯承认，俄罗斯派军队，那哈萨克斯坦不就丢了一块地方吗？所以呢俄罗斯人是这一手的，老是以保护俄罗斯人的名义去干预内政，那么大家呢是非常的受怕，这个都不敢讲啊。俄罗斯人在周边的国家里面住的都是啊，但是如果这些人一搞公投说要独立，人数一多，那俄罗斯说同意，马上就派军队，那不就国家分裂？乌克兰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日这些地方就是这样拉出去的。所以呢，托卡耶夫呢在2022年6月份圣彼得堡的国际经济会议上公开说，搞的那个会议上普京脸色铁青，无能为力，你请了他来又没给他商量好，他一上台就讲这个话，怎么办呢？那么这个在联合国代表大会上开会要求俄罗斯撤出乌克兰的决议，那个本来呢这个白俄罗斯这些跟着俄罗斯跑的傀儡国家就都投票反对俄罗斯的谴责决议，140多个国家谴责俄罗斯嘛。那么哈萨克斯坦呢是作为俄罗斯的一个军事同盟国了，吉安集团嘛，吉安组织的国家，集体安全组织国家，本来呢也应该跟白俄罗斯一样投票反对的，结果他学了中国弃了权。所以呢这两件事情让我们大家觉得这个托卡耶夫、是在疏远俄罗斯，普京啊看在眼里气在心上，这普京有什么办法呢？他没有什么办法，他因为他自己自顾不暇。当然你不排除将来如果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事情解决了，俄罗斯把矛头转过来去搞哈萨克斯坦是有可能的，托卡耶夫也是想到他有可能，所以现在先动手。这个托卡耶夫、有脑子的。那么所以呢这个托卡耶夫事实上他是认识到的，他呢希望呢能够逐步的疏远俄罗斯，这个政策呢是深思熟虑，不是随口说的，因为他敏锐的感觉得到俄罗斯他已经衰弱了，哈萨克斯坦要发展就要依靠其他的大国，他的政策现在很清楚，政治上依靠美国，经济上依靠中国，左右逢源，实行多元化外交，这是他的一个这个做法。他并且认识到美国还是当今世界上的唯一的超级大国，在政治上绝对有这个话语权，也可以说在政治上有话语的绝对权，那美国人说了就这么说。所以他美国人说反对俄罗斯的侵略乌克兰，联合国投票144个国家都站在美国一方面，弃权票30几个，剩下就是这几个什么白俄罗斯、叙利亚跟着美国、跟着苏联跑，是俄罗斯跑。所以呢，他认得很清楚，我不跟他站队啊，我不得罪，我投弃权票。所以呢，他这个认识到呢，这个美国，所以他不断的改善和美国的关系，要想办法要疏远俄罗斯，让美国呢认为哈萨克斯坦呢有拉拢的价值，就跟美国做出一个姿态，你拉我。你是有利的并且可以拉的，你看看美国什么时候去拉这个什么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觉得没有拉的必要，哎，拉这个哈萨克斯坦够大，第二个呢是不错的，这是他做的第一个事，向美国示好，那美国当然投桃报李了。第二个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政治改革，他向美国表示自己愿意借鉴西方的民主制度，愿意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就现在很多国家都希望进入美国的秩序啊，那个跟美国的这个经济同步和美国的这个技术同步，也不排除将来进入美国的武器的系统，就像乌克兰现在在转的这样，这个就是他做的一个做法。那么第二个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政治改革啊，他一定呢是要把这个制度改变，因为原来的这个不行啊。2022年以来，托卡耶夫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最主要的是政治改革。他认为呢，他的上任这个纳扎尔巴耶夫的这个时期呢，总统权力太大， 整个国家都被总统的家族控制，哈萨克斯坦需要去纳扎尔巴耶夫化，就让他把他去，让人民重新掌握权力，否则不怎么这个哈萨克斯坦会出现反这个纳扎巴耶夫的这么大的一个示威呢？那就22年的这么元月份，所以呢，他就提出了一系列严重的这个改革的方案。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讲讲一个大家高度忽视的、严重忽视的国家，叫哈萨克斯坦。他的总统托卡耶夫呢，在2022年到2023年对整个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政治的改革，这个国际立场的改革，慢慢去俄罗斯化，慢慢去总统的威权化，这个是托卡耶夫总统所做的。那么他主要的改革内容呢，是限制总统的权力，包括他自己的权力，增强议会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并且呢，加强反腐败的这个措施和增加政治的透明度，要保护新闻自由。那这些完全是朝西方的标准去做的。根据新的哈萨克斯坦的宪法，总统就不得加入政党，总统就是说总统，你不要加入这些政党又当领袖，这个走得比较远了。他的总统的近亲是不许担任任何国家的高级职务，就是你爸爸在当总统，你的这些下面的儿子女儿都不能够当。原来不是这样的，原来这个纳扎尔巴耶夫的时候，他的就是一人当道，鸡犬升天呢、啊，这个不得了的。哎，他这个时候完全不行，全断了，并且呢，认为总统没有权利取消地方议会的决定，没有权利解散市和区的议会。那原来纳扎巴耶夫那时候说解散就解散了。那么总统是一个无党派的人士，这样呢就把这个执政党的优势削弱，议会选举的竞争呢就会加强，这样呢就有可能有更大的可以联合不同势力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越来越高。不要一个党专政啊，就各个党大家融合，这就是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做法。到9月份啊，这个2022年上台就把首都的名字改成这个总统的名字，到了9月份他改回来了，把首都的名字改回阿斯塔纳，这基本上去了这个纳巴扎耶夫的这个影响，做给你看吧，现在去了。那么并且呢，今年2023年的2月份，上个月他就剥夺了纳扎尔巴耶夫的国父的称号，完全彻底的铲除了纳扎巴耶夫的这个影响，完全给你消掉了。纳扎巴耶夫气得不得了啊，有什么办法？你又不是领导了，并且是通过立法解决的。去年的11月26号，托卡耶夫再次当选的总统，支持率达到了81.3%，那是极高的。在一个民选的一个国家，有80%的这个选举，那就是很高的。那么除了我们前面讲过的各种各样的政治改革以外，托卡耶夫呢还宣布进行经济社会的改革，核心呢就是去垄断化，去寡头化，要激发民营企业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的公平，大家做生意公平竞争，不许垄断，不许这个国营这些垄断，这个慢慢的就得改变。并且呢，因为在这个纳扎巴耶夫时期，哈萨克斯坦的能源、电力、通信、采矿这些关键领域呢，都被纳扎巴耶夫的家人和亲信把控，官商勾结非常严重，民众普遍不满，才会产生这个反对他的这个示威嘛。这个托卡耶夫呢，决定寡孤疗独，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个痼疾，就是完全进行这个改革。就是去和垄断化，去寡头化，这个让民营企业有发展，并且所有的这些你的家族垄断的企业全部没有了，就这一项。托卡耶夫这个人真是说话算数啊，大家不要以为他就宣传。2023年的3月19号，哈萨克斯坦就要举行这个议会大选了。这次议会大选的最大特点就是全社会都会投入在里面，并且呢那些 批评政府的异议人士也参加投票。没几天呢，今天3月13，那么到3月14，这几天还有19号，也就是还有一个礼拜，他就要大选了。我们看看大选的结果，那个就可以看出这个哈萨克斯坦大概他们会走向什么样的方向。托卡耶夫这个人呢，很能够宽容自己的反对者，他不像普京啊，宽容者把你下毒干掉或者把你投到监狱。普京是绝对不容忍不同的意见，托卡耶夫能够容忍。他呢觉得没有问题，你对我不满，你讲的有道理，你来当吧。他呢就让整个哈萨克斯坦的社会呢充满了信心，反对者也都相信托卡耶夫的改革是真诚的，就反他的人都觉得他是想改革。托卡耶夫呢还成立了国家委员会，他呢对那些苏联时期大清洗时期受害的哈萨克人申冤，要还历史的正本清源，这也是很大的。有些事情这个纳扎尔巴耶夫时期都不管了，那以前死的死，你就反革命就反革命啊，现在就说那是被冤杀的，那些人是为了哈萨克的民族利益被苏联枪毙的，那这都是英雄，都是烈士，他就给他整个搬过来了。托卡耶夫的改革当然引起了西方的这个重视了。今年呢，2023年的2月28号，这个布林肯访问了哈萨克斯坦，美国的这个国务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的时候呢，对托卡耶夫的改革呢大为赞扬，并且呢愿意和哈萨克斯坦在高层呢开展合作。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哈萨克斯坦呢，当然不会说我帮美国就制裁俄罗斯，他是不会的，他要站边的，他不会得罪俄罗斯的，所以呢，他事实上是很明智的，在美国和俄罗斯中间保持中立。哈萨克斯坦呢，他毕竟他是吉安集团的成员了，这个跟俄罗斯有军事合作的关系，美国呢也不会要求哈萨克斯坦立刻和俄罗斯翻脸。美国寻求的不是一个哈萨克斯坦的盟国，美国寻求的呢就是中立，你就中立就行了，你别站在俄罗斯那边站得太厉害。那么俄罗斯自己呢自顾不暇，所以呢他在这个时候呢也不会向哈萨克斯坦呢兴师问罪，所以呢哈萨克斯坦也意识到他正处在历史上最有利的这个时刻。现在俄罗斯自己打的灰头土脸的，自己怎么打完都不知道，还国际制裁，在这个情况下，那个当然是最好的时机了。那哈萨克斯坦现在可以做一些事情，又不得罪俄罗斯，又倾向美国，那这个就是政治上依赖美国，但是经济上呢，哈萨克斯坦呢就依靠中国。我们知道以前哈萨克斯坦就和中国的经济贸易往来非常的频繁，扎巴耶夫这个纳扎巴耶夫呢跟中国呢关系好得不得了，老朋友嘛。托卡耶夫上台以后呢，哈萨克斯坦和中国关系呢就更好了。这个托卡耶夫本人呢在1983年在北京语言大学进修过中文，所以他能够讲流利的汉语，所以呢他也了解到这个中国的这个潜力啊，他比纳扎尔巴耶夫他了解得更深，因为毕竟哈萨克斯坦跟中国是有领土的交界关系，并且靠得那么近。托卡耶夫在圣彼得堡的国际经济论坛的时候就表示中国是哈萨克斯坦经济贸易的主要合作伙伴，说在过去的15年中，中国给哈萨克斯坦的投资超过220亿美元，所以他说深化与中国的多边合作呢是一场非常重要的这个工作啊，是一个任务。那么根据这个哈萨克斯坦呢他表现得这么好，那中国方面怎么说呢？中国方面呢也都是投桃报李了，中国肯定不会让你这个说跟我们好我就不理你，至于你骂这个你不跟俄罗斯合作那不是我的事情啊，跟中国合作就行了。所以很简单，中国的现在看到的统计是哈萨克斯坦统计局的数字，这个2022年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贸易呢达到241亿美元，增加了一年增加了34%，其中呢对哈萨克斯坦的进口呢131亿美元增加了34%， 哈萨克进口什么能源呢、啊？哈萨克能源多、啊，中国对哈萨克市场的出口也大，这些制造品啊、工业用品啊、消费用品啊，109亿美元，也增加了33%。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出口的农产品也有4亿8000万美元，那也增加了很多，并且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出口的农业产品呢，居然增加了123%，这一年里面增加了一倍。这个是，所以说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之间的贸易呢，是用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增长。所以讲到这里呢，我们就还是讲到今天的主题了。托卡耶夫彻底的打开了哈萨克斯坦的外交，改变了哈萨克斯坦的国运。哈萨克斯坦一边在国内进行政治经济的改革，推动民主化和市场化，一边呢在国际上同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交好。那么这个时间呢是不得了的，这个领导啊，脑子清楚啊，知道做什么，并且呢也知道俄罗斯呢具有严重的侵略的能力，并且也有这个动机。俄罗斯在对待乌克兰的这个战争当中，让很多的这种周边的国家都看清楚俄罗斯是说什么做什么，这大家都开始疏离俄罗斯。因为你要不疏离，下一个就轮到你，就是除了一些没有办法疏离的，像这个白俄罗斯，那就是死了心，就跟着俄罗斯，最后变成俄罗斯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吧，大概就是这样。除了那种国家以外，大部分的国家都希望能够和俄罗斯保持相当的距离。我们记得这个1990年，哈萨克斯坦呢离开了俄罗斯，成为独立的共和国，但是那个时候最不愿意离开苏联的就是哈萨克斯坦。因为呢，哈萨克斯坦是这个民穷啊，当然有句话说国小民穷，国的面积真不小，就是经济构成太小，所以不能说它国小民穷，是国大民穷啊，这个国家没有什么实力啊。所以呢，哈萨克斯坦呢要独立生存呢很难。1990年，1990年苏联解体以后，哈萨克斯坦呢非常艰难的逐步的实现了这个独立自主，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发展的机会。现在呢，搞到2022年到2023年，这个在托卡耶夫的领导之下，哈萨克斯坦呢看到有可能会翻身啊，看到了曙光。我们说一个国家的崛起啊，往往是内外合力的结果，一个呢是需要外部形势的帮助，但是另外一个需要政府颁布好的政策。那么这两种呢，在这个上几任，这个在上任的这个哈萨克斯坦的总统啊，这个是没有做到的。因为上任的总统呢是一个希望独裁，希望我一个人一家人做了算，就是这个纳扎尔巴耶夫，他就觉得这是我的家，我的国啊，我要做就是我的事。但是到了托卡耶夫，他觉得哈萨克斯坦如果不抓住现在这个机遇，这个机遇就是俄罗斯打仗打出来的，不抓住这个机遇，我就没有未来。所以呢，他就利用这个机遇，就进行一个大规模的历史的转折。目前我们看了一年，从2022年的俄罗斯打乌克兰开始到现在，我们看见他这条路每一步都走对了，因为他没有哪步走错的，走得非常的顺。那到了今年的3月19号，他的全国的所有民众的大选，包括反对派的大选以后，我们就真正能够看到这个哈萨克斯坦他的未来的这个形状啊，大概会走成怎么样？一个中亚的穷国，他能不能够逆天改命？托卡耶夫呢，如果真正是能够把这个国家带上逆天改命的道路，他就会成为哈萨克斯坦的真正的国父，那就不是那个想当国父的人，而是真正这个人他自己并不想当国父，但是还想改啊。我们知道有几个国家都是因为有人想要改变这个国家，像土耳其啊，这个在奥斯曼帝国垮台以后一下变成了这个一个民主国家，就是把这个宗教和这个政治把它分开啊，这个是一个非常伟大的 所以呢，这个凯末尔的改革改变了整个土耳其，这就是国富啊，国富的水准。那么现在呢，哈萨克斯坦也有这么一个国富，叫托卡耶夫。当然呢，前面还是路漫漫啊，有很多现实的问题。哈萨克斯坦没有出口的地方，哈萨克斯坦的原油要往东运到中国，要往西出口，它要通过这个很多的很艰难的道路，俄罗斯有可能切断它的能源的出路。那么所以现在哈萨克斯坦呢，依然是希望能够跟土耳其建立一个关系，把油通过亚速海的地下管道送到土耳其，这样就可以避开这个俄罗斯对它的控制，因为它的出口油在俄罗斯的亚速海的港口，那这就是前途的路漫漫。但是我们现在有托卡耶夫这样聪明的领导人，我们觉得哈萨克斯坦呢是不愁走出一条新路的。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见，拜拜。